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大家好，各位亲爱的1300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球，大家可以亲切的称我为小溜啊。那我身上呢肩负着一个责任，就是只要是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呢，我都要想办法来帮你们解决。好的，那我们解决热线啊，我们帮忙热线啊，这个就是626-689-7199，626-689-7199，欢迎大家随时随地来拨打啊。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大家比较 care 的一些大的问题，比如说移民啊，这个法律啊，或者是保险啊，税务啊，或者房子啊，好，与人冲突啊，等等等等，小到说今天我们的这个食谱啊，或者说这个通个水管，反正这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个优势，就是做了那么多年了，已经5年多了，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专家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帮助了很多人。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点小小的改版啊，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其实有很多我们的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老百姓，你们其实是我们心目中最厉害的专家。哎，就比如说之前我们有提出这个 SSI 的问题，有热心的观众就给我们留言了啊，还有关于家里面闹老鼠啊闹蟑螂的问题，也有听众来给我们留言，所以我们觉得真的蛮暖心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也会在我们空中来播出，然后看看有没有别的朋友可以相互帮忙嘛，这也是一个帮助的平台。好，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啊，晚间的6点是在我们的电视，大家可以来搜罗一下。那另外呢我们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啊，那节目如果播完了之后啊，想要再回听一下呢，可以拨打我们拨打我们的电话，可以来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呢是 am1300.com 啊，其中有这个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样的一个专栏，里面有回听节目的功能啊，也有这个专栏的功能，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另外呢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下载我们自己集团的 APP， 我们 APP 的名字呢就叫做牛电视是非常牛的牛电视呢就是 TV， 牛电视英文是 NIUTV 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一机在手，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所以这个牛 TV 还是很好用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商城下载一下，而且是免费的哦。好，那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在我们的2月17和18两天，我们一年一度和我们盛盖博士举办的报喜迎春游园会的活动呢又要如火如荼的举行了每年都是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在我们洛杉矶的华人都会包括周边我们城县 Riverside 都可以过来参加这个活动。那现场有很多我们传统的小吃还有我们中华的这个好吃的这个小吃，还有这个表演还有呢你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熟悉的商家，最重要的是我们电台和电视的主持人都会在那边和大家来互动。另外呢还会看到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热门的或者热心的一些团体来表演很多的节目。总之2月17和1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另外呢要告诉大家呢，这次为了大家有更好的这个体验感呢，我们就把这个活动呢放在我们大剧院的停车场了，就更加的集中了，真的有一种逛庙会的感觉。所以如果大家要参加的，想要具体询问的，甚至想要上台表演，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位置如果还有位置的话都可以给我们留言626-689-7199。 OK，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买二手车的一个方法了。 OK， 那二手车到底怎么来买避免被人调里程数，我们千万不要走开。 OK， 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回到现场，我是小溜溜溜球。 OK， 那这里是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那我们三宝殿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十点准时在我们的 AM1300 以及我们华语电视在 YouTube 上面的live show 这个直播间准时跟大家见面的。那晚上喜欢看电视又喜欢看到我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 LA 的 local 电视 Sino TV 18.9 看我们电视的首播。那我们节目主持人不是重点最重点是 是我们的问题和我们专家的解答。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留言电话626-689-7999来告诉我们。虽然现在我们的这个小编都很忙啊，但是大家稍安勿躁，你们的问题只要是相对有价值的，我们都会搜罗起来第一时间来问我们的这个专家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钱了。那其实从疫情开始，或者从这一轮的通货膨胀啊 CPI 升高之后，很多的朋友都是一直在 complain 啊，我自己也是啊，怎么东西越来越贵了，甚至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已经退休了啊，他就会选择搬到外州去生活，这样呢不仅降低了生活成本，可能有一些州对于我们加州来比的话，不仅生活成本降低，环境也很优美，可能污染也更少，也不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好，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万能专家啊，他在我心目当中就像哆啦 A 梦一样，就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帮我们解答。想问一下啊，现在物价这么高啊，这位朋友想跟老伴儿搬到外州去退休生活，请问美国有哪些地方会比较合适我们华裔去生活呢？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呢就是我们叔叔阿姨的好朋友，来自我们乐活五十家的创始人，我们的 Amanda 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Hello， Amanda， 你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好，你好。
你有没有这种想法过啊？曾经就是搬到外州去生活。
当然有啊。除了外州，甚至很多人都想到要去外国，就是是不是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地方，然后当地的各种开销成本，环境都不太一样。这个其实到了要届龄退休年龄的朋友几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哇哦，所以想八卦一下，你当时想过去哪里？
当然我也想过要回自己的原居住国啊，就是回台湾啊，因为家里面还有长辈在那里啊，还有一些家人老朋友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很早就跳到脑子里面的这个想法。那我相信不管你原居住国，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观众都是从这个国内或者台湾或者东南亚过来的嘛，所以都会有这个思考。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在美国住久了，确实你说你要再搬回去，在几十年之后要搬回去，还是有很多适应的这个呀顾虑要想。对，就是包括当地的，就是说你的朋友可能这几十年来都是在这里然后你的资产、你的子女你的各个方方面面，然后你的生活习惯、你的思维模式，其实你认为你还在说中文，可是其实你的思维可能已经西化了，已经美国化了。
想法都是美好的啊，觉得我回到我的原本国一下就能融入，后来我发现哎呀其实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又会怀念说又回到美国的生活，所以其实挺纠结的。所以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如果我们不谈到国家吧，谈到别的州，那你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们退休的叔叔阿姨，如果要搬去生活的话，哪些比较适合我们华裔？
对，其实不一定会适合所有的华裔，因为华裔也会分，就是说你来的时间够不够久，你对美国这里的这个融入跟适应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你的语言，你对文化的接受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做这个决定。那我们只是比较 general 的来讲，说在美国人来讲，其实本来佛罗里达州是美国人好多年的首选，一直大家这个你听到很多这个美国退休的朋友都喜欢搬到佛罗里达去，因为它天气好、气候好，各方面都好，然后吃喝玩乐，看医生也不愁但是这几年来呢，它的排名一直在下降，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太贵了。就回到我们一开头，对，它比我们这边还要贵。然后再加上这个，它吸引了这么多这个比较富裕的退休族去那里定居，自然而然它的物价就上涨啦，它的房价也贵啦，所以它的消费各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它的排名就是大家对佛罗里达州的喜好也在下降当中。对，那加州很好，加州对大部分的华裔亚裔来讲可能觉得是最首选的地方，
是的，
但加州也有加州的顾虑，也有加州的困难就是它也是成本太高，税太重各方面好像已经不如往日了， 所以呢，就有这个一些这个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有出来一些这个其他的选项，
嗯，
因为这个要看每一个人他对于退休这个居住地的这个考量点是什么。第一个肯定是说他的医疗要很方便，
嗯，
他的社会这个资源要很好，他的这个住房成本不要太高，生活成本不要太高。
嗯，
所以呢，这有一个统计，有五个城市呢是美国人他可以选择的替代城市，包括在乔治亚州的雅典城。
哦，
那这个雅典城呢，它的好是为什么美国人喜欢呢？
嗯，
是因为它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
哦，
它的气候比较温暖，然后生活成本相对也比较低。
嗯，
而且它有很多的是音乐节啦、艺术节啦。
哦，
还有很多的历史古迹。
娱乐活动很
多。
嗯，
对，
很开心。
所以很多人到了退休的时候，他觉得我就是要过得开心，我以前不能享受、不能 enjoy 的这些我都希望抓回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排名上面的城市。
嗯，
还有呢，这个可能我们华人去的也不会很多。
嗯，
是在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嗯，同样的它是沿海滩。所以我们发现啊，
哦，
这个比较受欢迎的退休城市几乎都靠海或者有水的地方。我们加州也是嘛，
是
佛罗里达州也是嘛。所以大家知道说傍水而居，这个每天这个黄昏落日这个清晨的时候可以去海边散步。
对，而且说不定我们加州没有办法 afford 一个什么海边的房子或者租一个房子，可能到这个比洛克西我就可以在海边住一个大别墅，那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就实现了啊。
是是是是是。
嗯，
对，其他还有几个像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它也是沿着田纳西河的河畔。
哦，
所以风景非常的优美。那当地也是有很多当地的这种文化艺术的氛围很浓的。
嗯，
所以对于这个年长的朋友，他觉得我要开心，我要这个整个这个 relax，
嗯，
然后我可以负担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城市也是蛮多美国人在选择。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德克萨斯州的博斯克里斯蒂，这是沿着墨西哥湾，又是沿着水了。
哦，
哈，它提供了跟佛罗里达州非常相近的海岸体验。所以就是大家喜欢这种海边这个浪漫散步休闲这个过日子的这种画面啊。
嗯，
然后再来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是在 Arizona， 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
嗯，哦，
这个城市大家可能加州的朋友比较熟悉。
当然我们去那个大峡谷都可以往那里去啊。
对
啊，
对对对对。
哦，
那这个也是很多美国人在考虑。嗯，就是说如果我去不了佛罗里达州，
嗯，
加州我也觉得太贵，纽约这些大城市我也住不起，而且太拥挤，所以他们会选择这一些城市也供大家参考。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语文啊，或者我们来美国已经一段时间，其实可以放宽一点你的这个搜索的这城市哈。
嗯，
maybe 这些都可以选择。
而且你有自己是烹饪高手的话，
嗯，
现在像网购啊什么都很方便，你也不用担心说没有什么中国或者亚洲的这种食材和酱料什么，其实都可以自己做。我决定了以后我退休就是这五个城市我都得住一遍。
啊，很好
很好。啊，好，那我们
就先去逛一遍。
嗯，对，先去适应一下。
嗯，
好，那 Amanda 这五个城市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接下来的话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索一下啊，做点功课。好，第二个问题呢，又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冬季的流感预防了。那每个月都会有大家给我们很多的提供这个留言啊。现在是一月份了，那最近大家都说这个聚会超级多，很多身边的朋友叔叔阿姨都感染这个感冒了。但是这位朋友呢，他非常的不喜欢吃药，那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自然疗法可以预防超严重的流感，或者说可以治疗严重的流感呢？嗯。
呀，这个流感最近确实严重，而且最近是三种病毒齐发。
对，
就是你也不晓得你是流感是 COVID 还是这个 RSV 啊。
对，
这个都会出现不同的症状，轻重都不一样，因为你个人的体质也不太一样。
嗯，
那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说如果真的不舒服，真的症状比较严重，还是要去看医生。我们以下推荐的这几个方法呢，只是说它可以让你可能不要那么不舒服。
哦，
就是我在治疗的同时，哎，
嗯，
我可能再补充一下什么元素，或者我做一些其他的改变，可能会让我这个症状不会让我这么困扰。
嗯，
那当然维生素 C 这是老生常谈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维生素 C 不可以过量，每天只能摄入不超过2000毫克。
哦，
而且如果是在怀孕期间的妇女，也不建议补充太多。所以一定要注意很多东西， 少或者过多其实都是有害，
不好、
一定要适中，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维 C 维 C 大家一直说维 C 猛吃，千万不行、千万不行、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也常常在补充，我自己也在补充，也是医生建议补充，就是维生素 D3。 这个 D3 呢、是其实平常如果我们自己不补充的话，它只能从大量的阳光你要去在做日光浴，而且要在那个太阳比较强的时候去做才会有可能吸收得到。但是所以一般大家会做补充剂的这个补充，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不能够过量的维生素，这个过量了之后是会造成高钙血症。所以这个千万千万要这个吃维生素 D3 之后一定要跟你的医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定期的做这个验血验尿的这个monitor 啊，去看看有没有过量，指数是不是到了，到了医生其实会建议你调，就是不要吃那么多然后再来还有人吃锌，就是 zinc 这个是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在补充呀、这个可能要请教一下你的医生，看看你适不适合吃锌，然后要怎么样的吃法，这个对于你的这个免疫细胞的功能的提升是有帮助。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华人啊，特别年长的朋友很多喜欢吃什么，加点蜂蜜，泡个蜂蜜水，
蜂
蜜
柠
檬水、
哎，
这个也是不错，可以舒缓一些我们这些呼吸道啊、咳嗽啊这些不适的这些症状。但是要切记一岁以下的婴儿是不可以服用蜂蜜的。如果你在这个有家里生过 baby 的都会知道，就千万不要给婴幼儿喂食蜂蜜，也要提醒家里的长辈啊，那个会让婴儿中毒的。
真的。
那还有一个植物呢，我们英文叫做 elderberry，中文它翻译叫做接骨木莓，是一种像梅子一样的植物。那它一直是用来治疗感冒跟流感的症状，而且可以增强免疫系统。这个其实常常我们去一些这个，比如说你去 Costco 或者去药房的时候，你看到架上有这个 elderberry， 这个补充剂也是可以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再来一个呢，这个是美国人说的啊，这还不是我这个华人老生常谈。鸡汤，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喝的鸡汤。他说鸡汤是有很好的这个抗发炎的作用。就是在食品当中，鸡汤是一种会发现这个如果你身体有不适、有症状，然后有发炎的这个现象的时候，这个喝鸡汤是可以缓解的哦。
怪不得以前爷爷奶奶都会说你生病了喝鸡汤。好，以上这些呢推荐给大家，我都记下来了，回头我会发一份专栏，大家可以到我们 AM1300.com 上面再去看一看。好，再次感谢我们 Happy50 家的创始人 Amanda。 那像这样健康的活动呢，在我们的 Happy50 家经常会举办，那也麻烦我们 Amanda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成为会员的报名免费报名热线告诉大家。
好，我们的电话是800-881-3466。
好，800-881-3466，大家可以拨打再次询问。再次感谢我们的 Amanda， 谢谢你，祝你生活愉快。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的啊，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提问，就是小小孩要自己搭飞机回台湾呢，哇，那我们一定要来帮忙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在我们的 AM1300和华语电视同步播出的。好的，那现在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一位12岁以下的小孩啊，这位妈妈问呢，请问一下，12岁以下的小孩可不可以自己搭飞机回台湾？另外呢，网站上面写着不允许单独购买儿童票，但是呢，大人的票啊、如果已经买好了，那我突然间我要加上我的小孩要去，那我怎么买机票呢？还确实好像是蛮 tricky 的一件事情啊。好，这个问题呢，主持人我也回答不了，溜溜也帮不了你忙。不过没有关系啊，溜溜说最大的功能就是人脉多嘛，所以今天帮你找到了一位这个旅行达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可可假期的我们的 CEO 旅行专家，我们和蔼可亲的妹姐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来问一下妹姐。Hello， 妹姐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哎，你好。
我们的民众需要你的帮助，需要可可的帮助了。好，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曾经就是可能12岁以下的未成年的儿童单独搭乘飞机回台湾这件事情。那如果他要这么做的话，受不受允许啊？ 可以吗？
有了，它这个就是每个航空公司它都有它自己的规定啊。嗯，那一般呢，像有这种状况的话，最主要是买票的时候就要先跟航空公司打个招呼。
嗯，
那他们会有这种 service， 就是说专门有一个就盯着这个小孩子啊。那这些航空公司如果接受这样，那小孩子自己可以单独打。
哦，所以就提前在买票之前，他们有什么 customer service 这些电话就问清楚。
对，
我未来要买一张机票，如果他有这种服务的话，可能在这个 check-in 的时候
那就很好，就等于
空中小姐一样，就有点像我们那个轮椅服务，
对，
有点那 wheelchair 一样啊，就会把它带上去，然后确保。如果这个航空他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就不行了，对不对？
啊，另外就是说，您刚刚我听到了，就是说，万一大人已经买了，现在突然呢小朋友啊，那只要有大人从随行，这个没问题的。
哦，所以即使他的网站上面有，因为可能有些网站他比较死了，就是说一定要大人和小孩，你大人出票了之后他单独你说他勾一个儿童他可能就出不了票，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跟你，可以像跟您说的一样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说，我现在我同一个班航班，我大人有票，我要加一张孩子的票，这应该可以做
的。嗯，可以，因为有些他接受有些不接受，所以您就是说这些有问题的客人可以找一些专业的旅行社来帮您处理这个事情，
哦，
没有问题的呀。
Agent 也可以，像我们旅行社可以帮你买，对不
对？
对
对。
而且现在我们要改变观念，因为以前我也不知道，小时候觉得好像旅行社帮我买票会很贵，其实找旅行社买票不会很贵，对不对？
来，我这个我解释一下哦。
嗯，
我们现在机票哈，坦白讲就是一个 service，
嗯，
啊。就像说你有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开大门让大家就是说有这个沟通的管道。
嗯，
那事实上呢机票并不会比网站的来的贵，
哦，
OK。 那最主要是很多现在客人有些又转回来，为什么呢？发现说只要碰到问题在网站呢，你要退了要什么了，
对，
哇，好像手续一大堆，
对，
啊，还要加这个加，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不愿意，所以还是找您觉得可靠的旅行社服务比较好。
有个小助理帮我多好，你知道我以前自己买，我还买到过，举个例子，我明明是2023年1月1号要走，我还买到过2024年1月1号。我真的出过很多这样的乌龙，所以找旅行社帮忙也是 OK 了。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最近不是日本很火吗？我们有一个听众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想去日本，不然他本人呢是日本去过很多次了，他对日本有一个地方叫做黑布立山特别想去。啊，他想问一下那个地方到底好不好玩，还有呢，
啊，
这个地方有没有季节限定啊？有没有什么时候能去什么时候不能去，想请你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你现在也变成旅游专家，你问的问题很
因为我跟过你一次嘛
OK， 因为黑布立山哈，很多人会问我，什么又有人叫黑布立山，又有人叫立山黑布，
哎，对，
其实对，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就是说像我们火车站要开车开到这个火车站，它的名字叫黑布啊，
哦，
那从黑布坐到立山，那当然就黑布立山，
哦，
如果你从立山
反过来
坐，对，就立山黑布，
先到黑布再到立山，其实是两个地方，对不对？
对，就是同一个地方，只是站名了，你从哪边上从哪边下，
嗯，那它到底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火热的想去那个地方，好在哪里？
因为它一年只有一次开放，
哦，
哈，那通常这个时间我们叫做它是一个雪墙雪壁啊，
嗯，
就是说它的封山期是从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4月，
嗯，
那你要到这里来看的时候只有什么季节，4月到6月，
哦，这么短，
就这么一个季节，为什么人家要帮你清这个雪墙，开出一个雪，那我们开来了以后呢，他说那我们看什么，我们就在这个雪墙两边，那就是中间人家挖了一个道路，然后巴士也可以过，
嗯，
人也可以走过，哦，你说稀不稀奇？
哇，那一定非常的美吧，在雪墙里面游览呢，
那这个可以叫做立山雪墙绝景。
哇哦，而且只有
因为我们走过的时候在那个什么墙上还有人在滑雪，
啊，是吗？你去过？哦，
我去过，
哦，不过这边我爆料一下啊，那妹姐以前在日本都待过很久，所以日本线路妹姐非常的厉害啊，大家可以多多的询问。哦，所以
我只是喜欢把这个比较特色的哈，就是说他们这个比较少的呢，
嗯，
那我们就是这样，而且它的位置很难定，所谓位置可能就酒店了，哦，你一公布的时候，我们今年可能要订到明年的，就这样，
真的，所以要提前一年做决定，
哦，没错，而且它有6个交通工具要上这里。
哇，真的，哪6个啊？
他有这个，譬如说我们会搭这个小火车，
嗯，
然后小火车搭完另外一段呢，坐缆车，
哦，
啊，或者是什么，他就这种工具就一个一个，你看看当时
很有意思哦。
对，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交通工具。好，所以呢，这个朋友你听一下，你想去的这个黑布利山呢是很值得去，但是真的有季节的限定，所以是，
嗯，
面试是4到6月。2个月的时间，嗯，
对，
好的。如果你想去的，一定要提前订票订酒店。那当然，我觉得，嗯，就像我们那个科学假期也是非常的资深。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啊，想要订票、订酒店或者订行程的话，也可以线下到时候来问一下我们科学假期，好吗？
嗯，好的，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妹姐 ，OK， 谢谢你，
哎，
祝你生活愉快。嗯，
哎，你也是哈，祝大家愉快，谢谢，
好，拜拜，
拜拜。
好的，哇，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旅游达人，我们的民间高手也都是旅游达人，哎，已经不光是什么去伦敦、巴黎这些大家都叫得起名字的地方了，都已经去那么小众的黑布和丽山了啊！如果去了啊，欢迎多拍点照片，然后发到我们的留言信箱626689799，让我这个每天做节目的人也过过眼瘾，好吧？好，我们先进一个广告，广告回来马上回到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来，我们抓紧时间啊，哦！关于车子的问题，我们的留言信箱里面有这样的一道问题，说这位朋友呢最近想买一台二手车，但是呢非常担心里程数曾经被调整过。哎，我真的是有，我曾经这个，我也不能这么说啊，有人曾经给我介绍一对象。然后我们就第一次见面呢，那对象就说，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新买的这辆车哦，他说他新卖的这辆车，就他前面那辆老车被卖掉之后，他真的找了一个机构把那个里程数调得很低，然后他就卖了很多钱。然后他跟我说，下次你要卖车的时候我可以帮你啊。当然我还没有卖车啦，我就本能的觉得说，嗯，这样真的好吗？就也就尽量不要这样子啊。你看吧，果然有人担心这个问题，里程数曾经被调整过，应该怎么避免这样的问题？还有呢，要怎么选择适合的二手车？好，那今天呢我也找到专家，这专家很难找，最后没有发现啊，最后就发现就是说，就是寻找茫茫人海，原来那个有缘人就在我的身边，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啦，我们的华语电视和我们1300的主持人宝儿。宝儿他本人是非常精通车的，所以我们看看宝儿对于这个问题调整里程数他是怎么讲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好，因为是宝儿嘛，所以我们要给他放一段浓重的片头来欢迎他。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宝儿到底是怎么说的。不过这个里程数啊，我觉得还真的是蛮紧张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说你买到一个这个二手车然后被换掉之后，你肯定是不高兴啊。来，欢迎宝儿。
对的，有关于里程数的回调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哦。这部车辆历史记录提供商 Carfax 呢警告消费者还有汽车的行业呢，自2021年以来呢，全美范围内发现的里程回调汽车数量呢呈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然后呢 Carfax 在报告中也指出哦，目前呢大概有210万辆的汽车的里程数呢被篡改过，这个数字呢在过去的两年中增长了 14%。啊，就是说呢有大概30万辆汽车呢这个被篡改过，所以我们平均的损失呢大概是4000美元左右，而且是不包含任何意外的维修成本的情况下哦。那么也曾经呢这个在新闻报道中有表示哦，当车主或者是卖家呢篡改汽车仪表盘上显示的里程数的时候呢，就会发生里程数的回调，这样做呢可能是为了规避这个租车的时候里程费用，或者是为了提高汽车的销售价值等等等哦。所以这样的数据呢，我们看到了有9个州出现了增长，包括我们加州 46.9 万辆增加了 7.2%， 德州也有 27.7 万辆，然后纽约呢有10万辆，佛州有 8.54 万辆，一州有 7.9 万辆，反正呢每一州呢都在增长当中哦。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注意，要怎么样来防范呢？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车辆的历史报告，会获取车辆的完整历史报告哦。比如说呢，这些报告中呢，可以提供车辆的详细历史。我们去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跟对方说，我们要有详细的历史哦，包括呢里程的记录，还有任何异常的情况。再来呢，我们要仔细的检查 仪表盘，那么寻找仪表盘上的任何有损坏的迹象，比如说松动的螺丝或者是不对称的那种里程表，这可能呢表明仪表盘呢被拆开来过，那么用于回调里程。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呢跟对方你勾选，不管价格上至少你自看到的时候是知道已经有被回调过了。再来我们还要检查磨损的迹象，那么检查车辆内外的磨损的程度呢是否是跟里程数相符合，比如说呢高里程的车辆呢通常会有更多的像我们座椅的磨损啦，踏板的磨损啦，还有方向盘的磨损，你自己感觉一下是不是 make sense 哦。然后再来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就是它的服务跟维修的记录，我们要去查看车辆的维修记录，通常呢这些记录会包含车辆维修时的里程数，比如说呢如果呢记录显示的里程数与仪表盘上的里程数居然是不一致的，就是可能表示有问题的存在哦。再来呢我觉得专业的检查，像我个人的话就会找朋友，就懂车的朋友请专业的机械师进行全面的检查，那么专业的人员呢可能能够发现那些不容易被一般消费者发现的一个问题的迹象哦。反正你就问一下你的亲朋好友有谁比较懂车的跟你一起去哦，买这个二手车会比较放心。再来呢还可以避免人家回调里程数的，他们可以看一下比较类似车辆的里程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同款的车型它的年份还有状况还有跟其他的车辆的里程数哦。如果呢所考虑的购买的车辆的里程数呢是异常的低，就可能呢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比如说十年的车怎么可能只有一万的里程数，对吧？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是不 make sense 的，就差太远了。再来还要注意的是价格的异常哦。如果呢车辆的价格低于市场价，诶这可能也是一个警告信号，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捡到便宜了，可是另外一方面想这也可能是不 make sense 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虽然呢低价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呢它也可能是因为里程数被篡改过了哦，所以呢通常我们在以为捡便宜的同时呢也要想想有这种好事吗。再来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我个人常用这一点就是直觉的判断，如果呢交易看起来呢太好而不真实，或者是这个卖家提供的信息有矛盾，我们就应该要更加的警惕哦。这样子有没有回答我们这一个朋友这个听众的观众的这个问题哦，就是有关于想要购买二手车，可是又怕说里程数是不是遭人家的回调，这几点呢，就是供大家来参考呢。祝福你呢，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然后呢又实用的一台二手车。好啦，我的回答到此结束啦，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的听众，我们下次见喽。
好的，谢谢我们的宝儿，说的在理啊。我觉得你刚刚提供的这些方法呢，都是我觉得大家都要学会的，特别是最后一个，当你在交易或者你对人也好对事也好，你的直觉已经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正常，那就不要再往下陷了，有的时候人的直觉是很准的。好，所以呢这位朋友，如果呢你已经担心这个里程数有问题呢，我就建议你说一定要到靠谱的这个pre-owned 的这个车行去买东西，那另外呢一定要带上懂的人去看一看啊。然后刚才我们这个宝儿小姐给大家推荐的几招呢，你也可以反复的收听一下。那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 am1300.com 回听，那拿一支笔把刚刚几个重要的这些 tips 记下来，然后再去买车，那我相信你就买到坏车的这个风险数呢肯定是可以降低很多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样接近尾声了，在这边我们还是要 promo 一下，在我们二月的17和18号，在我们 San Gabriel 的大剧院的停车场呢，有我们一年一度的新春报喜游园会的活动，那也是我们多元传播集团和我们的 M1300 1430华语电视共同主办的，以及我们 San Gabriel 的市中心的这个市政府给我们举办的啊。所以呢现场呢有好吃的，有好喝的，有表演啊，还有很多很多你想去认识的朋友以及一些商家，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还有没多久的时间了，那如果大家现在还想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新春报喜的活动上面来亮相的话呢，一定要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可以留言给我们啊。我们的留言电话是626-689-7199 626-689-7199。那如果要报名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626-568-1300。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是周五啊，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小六啊，我们下周见喽。